欢迎来到跟我闲聊，我是阿根。跟我闲聊这个节目感觉好像围绕在运动周遭，但想要谈的其实是社会文化。邀请你一起打开耳朵，我们节目即将开始。在2020年啊，因为疫情的关系，很多赛事都是从原本可能上半年移到11月、12月。那其实整个11月开始就有非常多的运动，包含我们比较熟悉就是耐力运动的话，可能有 CT 这样铁人三项的比赛。然后光是台湾的选手，因为国外选手不能来台湾嘛，就有3000多人就参加这样子的赛事。那当然还有包含原本会在上半年举行的大专运动会。可是大家可能比较没有注意到，没有关注到的是，在台东有举办了这个身心障碍的国民运动会，那大概也有超过1500个选手，大概是1900个选手参加这样子的赛事。那其实身障的朋友呢，参加运动，对我们来说或许有一点点距离，但其实他很有可能就是平常都会在我们身旁一起运动，只是大家没有注意到。所以在这一集的节目里面啊，我们想带大家来认识关于身障的伙伴参与运动，那他们是要怎么克服除了自己本身的问题，或者是他们在运动的过程中，因为或许器材上面或者是很多的运动方式会和原本不太一样，所以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有关身障的运动。那我们今天也有一位来宾，我们先请我们的来宾自我介绍一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荣玉。那我本身是一位听觉障碍的羽球选手，在小时候出生的时候是被医生诊断为 Churchill College 罕见疾病，所以在听力部分有轻度的障碍，那在身体的部分的话还有大概是小耳症，然后颜面的五官比较特别一点点。
荣玉是怎么样开始接触到运动？那是为什么会决定说，往运动这个方向来发展？
其实小时候因为很常生病，所以爸妈觉得不能再这样了，还是要让小孩有一个稍微健康一点的身体，所以他们在大概3岁多的时候就先让我去学游泳，所以我本身其实是游泳起家的。嗯，对，那到了小学大概1、2年级的时候才换羽球项目。那因为我们家本身是卖体育用品社，爸爸妈妈也是卖球拍的，所以他们本身又爱打球，那就羽球跟游泳两个并进，就越来越上手。
荣玉其实讲得非常低调，但其实他自己在听奥已经有拿过牌，然后是非常厉害的选手。其实说真的，如果我们一般人跟他打可能还是输。那在这样子的比赛环境里面啊，他从可能刚开始只是因为想要让身体借由运动可以更健康一点点，那变成说参与这样子的竞赛，那甚至其实包含你现在自己的工作也有一部分是在推广身障的伙伴来从事运动，那甚至你才刚比完一场铁人三项。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啊，你可以稍微和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先从竞技就参与赛事的起因是什么？
如果是以参与赛事的起因，可能要从一个，因为当初加入校队的时候，学校就本身就是一个以体育班为主的学校，所以当同学出去比赛的时候，你会心里会觉得人家可以，那我应该也可以，所以会抱着那我就去试看看。那其实刚开始赛场上面，对于一个戴着助听器又戴着眼镜的一个看起来又瘦又小的小女生，并不是那么的友善，他们会觉得你真的是来比赛的吗？然后会有很多的场边会有很多的观众，他们会围在我的后面，不是帮我加油，他们是等着看笑话。对，那他们会觉得好像这个女生什么时候要跌倒啊，什么时候挥空拍，然后趁机可以大笑一场这样。那就开始慢慢的也会因为这样被别人影响，所以让自己的好胜心是其实蛮强的。
就如果从刚开始还没有比赛，和就是因为你一开始其实是为了身体想要更健康，所以才参与运动。那参与竞赛其实就是另外一个层次，因为它可能有输赢之间，和原本玩身体健康是截然不同的，
完全不一样。
对，所以你有觉得说，就是借由这个运动，有让你更能够征服这个可能，例如说被别人用不同的 眼光看待，因为刚开始你可能对自己也不一定那么有自信，你可能在打球的过程中甚至会担心说我到底可不可以去比赛，或许会有这样子的想法。你觉得参与运动有让你在这方面有改变吗？
我觉得改变蛮大的，其实一开始会很担心说自己打不好然后被别人笑，那慢慢的因为有练有进步，然后出去比赛 也慢慢的开始有成绩出来，所以慢慢的会有别人开始觉得哎，其实好像你一点也不差，然后慢慢有人会给你一些鼓励，然后并且在比赛的时候他们会有一点期待说哎，接下来范荣毅要上场，那他是不是是不是有可能这场会赢呢？所以有时候会抱着别人的期待，也会开始对自己信心慢慢的越来越高。
因为荣誉有到听到的赛场，然后拿了很多的奖牌，但是在台湾基本上刚开始都要跟一般就是我们一般听人的选手竞赛，对不对？
对。
所以在跟听人选手在一起同场竞技的时候，这个就是身体上面的部分会对你造成很大的影响，或者是在比赛过程中有什么是趋于劣势的吗？
如果在比赛的时候其实还好，那因为我自己是有带着助听器，如果要跟一般人比赛或跟一般人在训练的时候带着助听器的影响并不大，那如果是要把助听器拿下来的时候，例如在听奥的听障的国际比赛里面，大会是有规定说一定要全部人因为公平，然后因为每个人都能够在同样听不到的环境下做比赛的话，就必须把助听器全部拿下来，那这个时候其实对于羽球选手的一个判断反应上面其实差蛮多的，因为羽球本身就是靠着听到球跟球拍触及到那个瞬间你要去反应你是往前往右往左往后这样做一个跑动判断，那如果你没有听到声音的话你就必须得用眼睛看，那相对来讲就反应就会比较慢一点点。
这个可能大家如果从事运动的经验没有那么多，或许会有一点点陌生，但其实因为羽球它是利用边网的方式让它的球拍有张力嘛，所以其实打到如果是打到没有甜蜜点或者是拍框的时候，它发出来的声音是完全不一样的。比较明显的啊，大家如果有打过棒球就会知道说，你如果打中球心它没有打中球心感觉是不太一样的。那其实我以前自己在打棒球的时候多数打到后面啊是借由听到他都就对手打到球是有没有击中球心来判断我要往后退还是往前跑，因为我们虽然可以判断方向可是不一定可以判断距离，但距离是可以借由声音和经验去判断的，所以这个也许是听障选手在比赛的时候会面对到的一些差异。那听障有没有分就是不同的级别，然后在比赛的时候是有不同的类组这样下去区分的？
听障有别于肢体障碍我们是没有分的，我们只有分能力，所以你不管全聋或者是轻度的听障都是在一起同一组来比赛。
那刚刚就有讲到声障就不一样了，因为荣誉现在也在推广声障的运动，可以稍微和我们分享一下，因为其实说真的还蛮复杂的，因为各种运动像田径的或者是游泳的可能就不同的分类方式，但可不可以稍微和我们分享一下声障的运动员在参与竞赛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分级让他们在比较公平的状况下可以同场竞技？
如果要说要分级的话，其实每一个障碍类别又可以分出不同的等级，那如果是以比如说肢体障碍的话，他可能有因为身体区分出下半身上半身以及全身的一个不方便，所以在于每个项目里面每个障碍类别又会其实蛮复杂的分出不同的组别。那以游泳来说好了，如果是以没有上半身没有肢体没有手部的部分，他如果要做仰式出发他要怎么出发？因为一般的人他是用手抓握住那个岸边，
对，然后用背仰的方式出发。
对对对，背仰。那如果是没有手臂的话，
他会用嘴巴。
对，他会用嘴巴咬住毛巾，鸣枪一鸣出去，嘴巴放开， 后仰出去。
嗯，所以其实比赛的方式会因应就每个选手伸张的程度会去做区别，因为我自己也认识蛮多不同的运动员，包含像子翔，然后我在比可能国外的比赛的时候也遇过中国那边伸张有参加过伸张奥运的选手。那例如说我有认识一位叫家超，王家超，那他是我记得没错的话他是单边的手臂，我忘记是哪一只手是没有的，那他就只能用单手的方式做游泳，那这会有一个属于他们的组别，那当然下肢可能也会有不一样的组别，但是我记得最印象深刻的就是这个家超，他的400公尺游泳，我记得好像最快的时候是在5分内，所以也就是说
很快
就是比我还快，啊，所以我们那时候因为他有来到台湾然后在垦丁跟我们一起做训练，然后在骑车啊在游泳的过程中就会觉得很惊人，而且因为我自己是从事越野三项的，我们越野的环境又比骑公路更困难，
对，
那你就看他用一只手然后骑着登山车在下那种越野的路段，他就想说这真的是太厉害了，
平衡感要很好。
对，那我相信其实对身障的选手无论是听障是视障还是肢体障碍，他们为了要从事这个运动他们都克服了自己原本可能先天上面的限制，那就你自己的经验或者是包含在推广过程的经验来说在从事运动的过程中身障伙伴最需要突破的是哪些，然后有哪些障碍是真的印象深刻就让你们在从事这个运动的时候非常印象深刻的。
我觉得以去年我们在台东有比了一项 Ironman 的铁人三项，那我们那一次的伙伴其实有听障、视觉障碍还有肢体障碍还有智能障碍的伙伴，那智能障碍伙伴他其实在面对到他负责跑步的项目，因为我们做接力，那他负责跑步的时候他其实对他的路线没有很了解，所以大家当初拿着地图跟他做说明的时候他还是有一点一知半解，对，那其实我们蛮感动的是我们在跑步在接力的时候是有团队的其他伙伴是陪着他一起跑，就陪着他，然后那位陪伴的他其实他本身在跑步上面并没有那么的擅长，但因为那一次的比赛其实算是一个大热天36度，然后又在因为跑步又是第三棒，所以在正中午来跑就是每个人都是非常难受，而且就快脱水。那位智能障碍者他是在经过一个伙伴的陪伴，那个伙伴他是用跑到后面他可能也非常的疲累，但是他是选择用后退跑的方式，他用后退跑然后面对了那个智能障碍的伙伴，就这样两个人最后跑到终点。
刚才讲的这可能是自己先天上，但如果是以后天呢，就包含像我们在从事运动的时候可能例如说器材不是这么适合，举例来说就像我刚才讲的这位铁人三项的选手他可能少了一只手臂，那传统的不管是车子还是在设计上他可能都是依照我们一般人的两只手都可以做变速做刹车，那目前来看的话你觉得这个在不管是器材上或者是很多赛道运动场地的设计上面会不会对你们造成一些应该讲说在推广的时候会造成一些困难？
在推广部分目前可能就是以要经历过赛道之后才会发现说原来那是一个问题，比如说今年在大鹏湾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到一个问题，就是当盲人的跑者他在跑步的时候我们是需要有一个陪跑的，那其实这些大鹏湾的赛道蛮窄的，只有一个线道左去右回，
对，
那必须要塞下一个去的路线要塞下两个人，
对，
所以那个盲人跑者他其实跑完的时候他的全身上下都是被草啊树啊然后什么的割伤
，
对，其实蛮辛苦的，
所以其实这个可能是我们一般在思考赛道的时候不会去想到的，以盲人跑者来说他其实是需要另外一位伙伴利用牵的方式然后引导他接下来的路线，那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过去可能都自己一个人跑，我们可能对这个完全没有概念，所以我们很难去想象到这些，那你觉得以目前台湾的环境对身障的伙伴想要从事运动是友善的吗？那如果 可能不是那么友善的话，有哪些地方是你觉得可以再加强，或者是可以让我们这些一般伙伴想要协助你们的时候可以知道如何伸出援手？
其实目前大家是慢慢的越来越认识这一块，那其实加上目前台湾师范大学特教中心江一春老师目前也在推动这个身心障碍运动的倡议，那其实拍了不少的影片，包含在铁人三项，包含在大鹏湾，在活水湖，都有蛮多的影片在脸书上面。那其实我们也发现了，这一次到大鹏湾的时候，有很多人是很努力的在帮我们加油，那他们也有在就是看到我们的时候也有说，我们在影片上面有看到你们，那这次就是要加油之类的。那我觉得至于在赛道上面，可能在安排路线的时候，大会的人员他们不一定能够想的那么周全，那我觉得可以，他们可以比如说邀请一些身障朋友他们去赛道现场去真的去体验看看，去执行看看，可能会发现一些蛮多的问题是可以在当下做一个调整跟改善。比如说以这次大鹏湾来说好了，像我自己就骑车骑错路，骑到迷路，因为有一段是在回转的时候我没有回转好，然后刚好有其实路边有蛮多的工作人员，他是拿着大声公在喊说哪里要左转，哪里要右转，然后比如说骑第一圈的继续骑，骑第二圈的要
回转，
对对对，但是可能是因为我当下是没有很清楚的听到，然后当下也没有一个指标说到底那个地区
要执行还是要转弯，
对对对对对、
可能就是因为对我们来说会觉得大声公就 OK 了，可是或许对你来说如果有图像的标示会对你更容易辨识这个赛道的，
没错，
对。那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需要有一些人来参与，然后越多人参与之后我们会比较容易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那我们觉得很有趣，就从刚才到现在荣誉反而很少讲就是羽球比赛的这个部分，因为虽然已经有拿过很多的奖牌，所以未来是有想要往铁人三项这个领域发展吗？你是有想要在铁人三项可能会去参加什么样的国际赛事，还是也是像羽球一样往更高的殿堂去发展吗？
其实因为羽球对我来讲，我的球龄打了蛮久的，球龄应该有到18年，对。那其实我觉得目前开始在练铁人三项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对。那包含自己也比过两场，然后今年又大概有两最少有两场要比，所以我觉得还可能对于这个铁人三项项目保持了蛮大的好奇心，对。所以我觉得如果要往国际发展也不排斥。
因为像我自己的朋友志祥，他是也是 CT 的工作人员，那他其实也协助过像视障的朋友参加过一场铁人三项。那其实我相信包含很多听众甚至是我自己在内，有机会的话我们其实也都很希望带更多不同族群，不一定是身障的伙伴，但是身障或许是一个区块让他们有机会可以接触运动，我们也很乐于分享。那假设是对我们一般人想要协助他们的话，你会建议我们可以从什么方式，或者是说我觉得在接触他们的时候可以注意什么？因为其实我们或许没有特别的想法或者是表现，但是有的时候或许会对身障的伙伴会觉得说感觉会有点紧张，就是我们在接触他们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每个人会紧张都是很正常的，因为你也不太清楚对方的一些状况，可能不小心碰一下或者是不小心讲了一个太刺激的可能会觉得他很受伤，其实还好，因为我们平常日常生活中遇到了一些言语或一些异样的眼光其实够多了，所以我们其实没有那么的玻璃心，对对对。那所以大家遇到身障朋友的时候其实不用太有防备心，就是一样以很平常的态度问他说你可能比如说遇到视障朋友，他可能在过马路的时候你可以在他旁边出个声音说Hello 需要帮忙吗？那如果他需要帮忙他一定会开口告诉你，对。所以不管在什么样的场合下遇到身障朋友都不用太 都不用太害怕，对，那因为大家都是相处在相同的一个环境里面，那如果遇到了一些比如说像听障的朋友，如果他在一个比较吵闹的环境里面，你有要跟他对话的时候，如果可以的话，希望你可以把你的口罩拿下来，对，不然对我们来讲就是听不到也看不到嘴型，其实非常的痛苦。
所以其实像以听障来说，除了借由助听器可以稍微加强就是听到的声音之外，判断嘴巴的形状也是可以让你们更容易去辨识讲出来的是什么意思。
对，
那刚刚有讲到说有那么多不管是社团或是影片还是 各种媒介来推广，那其实这是一个团体对不对？你可以稍微和我们介绍一下说你们现在想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推广，或者说这个有什么样的目标，然后希望可以是让更多一般民众可以去了解身障运动员的运动方式，还是说其实是想吸引更多身障的伙伴可以一起投入运动？
其实目前这个团体它算蛮多元的，它包含在运动设施上面，那在学校体育上面，在竞技运动也慢慢开始要做一个发展，那在全民运动的部分目前是努力的最多，全民运动的部分就是在做一个身心障碍的倡议，就是可以一方面吸引更多的身心障碍朋友来加入运动的行列，那另一方面也是希望社会大众能够更友善的去看待这一群他想要尝试运动但他又好像有一点不知道怎么样去踏入的这一个心态。那在运动设施方面，其实在目前很多的运动中心运动场馆并没有那么的足够的设施让身心障碍者能够去参与，他可能跑道并不接受轮椅者，或者是他在这个游泳池里面的设计并没有办法让穿着义肢的伙伴能够很顺利的踩在游泳池的周边 的瓷砖，可能会有一些设备上的限制等等的。对，那目前我们的努力就是让每一个领域都能够慢慢的更包容身心障碍者，也让大家能够看到说其实身心障碍者的运动跟一般人是没有两样的，我们只是换了一个方式。
其实刚刚讲了非常多的面向，就是从设施这种硬体的可能要花蛮多的时间，第一个是要沟通，要让对方知道说原来是因为这样子的需求，因为其实大家并不是排斥而是不了解，所以导致他们有一些障碍。那另外一个方面是让外面的伙伴，就是也就是说例如说田径场一般跑道上面的跑者可以更认识这些身障伙伴，在加入的时候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协助他们或者是包容他们。那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因为荣誉自己是在很早就是很小的时候可能家人也蛮支持的，所以踏入到运动这个区块，那确实也在运动这个里面获得自信心，然后愿意可以继续往这个方向去发展，甚至现在可以带更多人从事运动。那但是假设今天是一个他可能过去没有运动背景，但或许听了这一集或者是他们看到你们的影片真的想要踏进来运动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发现这过程当中会不会有什么困难点，例如说他过去没有运动经验，其实包含我们自己一般人也是一样，我们想要推广运动的时候大家对运动毕竟都还是会有一点点恐惧，那如果再加上身障的话，会不会有哪些你们目前有面对到什么样的障碍？
我们目前遇到的很多问题都是爸爸妈妈不太愿意让孩子出来，因为他们觉得小孩好像是不太适合运动，然后他们可能还小，或者是他们就在家里念书，然后不需要接受太多的这些太刺激的运动。然后我觉得如果要开始运动的话，其实蛮简单的建议，第一个就是尝试看看早一点起床，你早一点起床就去晒太阳，然后你到比如说到国父纪念馆，到中正纪念堂这些蛮不错的地方，你去看别人运动，然后尝试或者是到不同的比赛现场去看运动，然后找到一个属于你觉得你好像可以试看看，或者更简单的就是花钱买一双鞋 逼自己一定要运动。
嗯，所以其实对蛮多家长，他们可能是担心运动本身会有一定的危险性在。那你们在这部分的话，有没有什么方式是可以增加，就是这些身障伙伴在出入，就是刚开始进入到这个领域的时候，可以更安全的？
我觉得每一个运动都有一定的危险性，那至于能不能减少它的风险，我觉得这个部分目前还是一个在努力的空间呢。那其实我觉得如果说要让孩子开始运动的话，其实现在网络上有蛮多的管道，有蛮多的社团，像目前以台师大在经营的爱运动动物爱，这个用脸书粉专就可以搜寻到的这个媒介，其实就开蛮多的运动，蛮多的体验课程都可以来加入。
我们刚才听到现在运动对你们来说其实是一个蛮想尝试，然后也蛮有趣，甚至在这个过程中会发现到哎，让自己变得更有自信，然后敢去尝试更多不一样的内容。那其实荣誉本身自己在听到已经有至少一金一银这样子的成绩，接下来可能也想要再往不管是羽球，你的专长原本是羽球下去发展，然后你们现在同时社团也都在推广铁人三项，你自己除了在运动场上有这个目标之外，在不是运动场的领域你会有什么样的想法，会有想要往什么方向发展吗？
其实我觉得目前还是会留在身心障碍运动这个领域里面，我觉得是可以让我做一个蛮大的发挥空间。嗯，不仅是第一个可以邀约更多的身心障碍朋友进来运动，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我还可以以自己的经验去向别人做分享。那目前其实我也在蛮多的学校做一些校园的演讲，就让更多的孩子去认识身心障碍者，那也让他们知道说你面对到身心障碍者的时候你可以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陪伴他，去跟他交朋友，那以及他们如果想要运动的时候，你其实也是可以去慢慢的去引导他一起来踏入这个环境。
那如果说像我们也许有身旁有一些朋友，他们真的想要从身障原本过去都没有运动的这样的经验，然后想要进入到运动这个领域的话，刚刚已经有讲了这样子的社团，那你们接下来会不会有什么样的计划是可以让他们可以实际参与然后实际加入的？
如果要从零开始加入，目前这个是没有对我们目前的挑战都还蛮高的，因为其实我们目前准备的下一场比赛就是在今年的 CT
四月，
对对对。那其实我们为什么会参加一个这么难的一个活动，其实我们是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去告诉大家说我们都很勇敢的跨出这个好大一步去参加一个这么难的铁人三项了。那你们其他还没有运动的伙伴，其实对你们来讲一些可能跑步可能游泳这种比较简单的比较能够轻易就去上手的运动，你们是其实可以非常的容易去接触。
所以其实现在还在先建立出一个标杆，让大家知道说啊，这么困难你都可以跨入。那最后刚刚荣誉已经有分享说，如果想要接触运动，或许直接走到赛场或者运动场边，你去看看就是实际的画面，那看哪个对你最有兴趣，会最容易上手。那假设现在真的有一个身障的伙伴他决定要参与运动，那你在推广的过程中也接触过蛮多不同的，因为其实像篮球可能用轮椅或者是跑者各种不同的方式，你会建议有一项运动很适合让大家做第一步的上手，你觉得会是哪一项运动，然后可以建议他们可以怎么开始？
我觉得是游泳。对，因为以游泳来说的话，他不管什么样的障碍类别，对于他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好的训练的一个管道，包含在心肺、在耐力，然后在一个肌力上面的张力，都是一个蛮大的一个进步的一个运动。那其实游泳在各个县市、各个地方都有蛮多的游泳池，那如果是身心障碍朋友的话，也可以善用一张身心障碍手册，你到各个游泳池都会有一些优惠，所以在花费的部分 也没有其他运动还要来得高。
那听起来游泳是一个不错的选项。我刚才在听荣誉在讲在分享的时候，我就想到第一个假设是听障的朋友在水里本身也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例如说视障可能不到全盲的状况，还可以借由标线来判断水中是不是有在直线上，而且水道绳至少可以让你不像在一个完全开放的环境这么紧张，然后水里面的动作又会减缓一些速度，所以受伤的几率也会下降，所以感觉听起来水中是还不错的一个发展方向。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请荣誉和我们分享了身障的伙伴在从事运动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哪些障碍，然后确实也在接触到运动之后就更有自信。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包含他自己本身也都很希望借由分享运动来让大家更认识身障的朋友。那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荣誉，我们的主题都围绕在运动周遭，但想要谈的其实是社会文化。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到有兴趣，可以在各式各样的 Podcast 平台订阅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利用 Apple Podcast 的评价功能留下你的想法。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谢谢荣誉，下次见，
谢谢，
拜拜，
拜拜。
不知道大家听完今天的节目呢，有什么样的想法？其实我今天在访荣誉之前啊，总是会很担心说啊，我在讲话的时候要不要特别去怎么思考，或者是表达的方式都会有一点紧张。不过其实在实际的谈话当中，会越来越发现，无论是身障的朋友，或者是在先天上他们可能有一些困难，但他们的心理和我们是完全没有差异的，他们也是想要挑战自己，然后想要往更高的方向去发展，甚至包含他们遇到的困难也和我们一般人是完全一样的。那些还没有踏入运动的伙伴可能就是在担心说运动很困难很累很辛苦，或者是会危险，那这些东西和我们正常人的心态是完全一样的。那我觉得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啊，很高兴就借由荣誉的表达和我们分享了很多身障伙伴在从事运动，不管是获得了自信心，或者是在运动的过程中可能面对到什么样的困难，我们当然可以从旁协助，但其实不太需要用特别的眼光呢去看待他们，毕竟他们跟我们都一样，用同样的方式在享受运动。那我们很开心在今天的节目呢又多了一种不同多元的声音，他们平常可能看起来跟我们不太一样，但其实他们跟我们完全一样。那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